好，弟兄姐妹们，下面呢是读经时间。今天呢，我们有两段经文。第一段呢是在《生命记》的第八章第四到第九节。那么，我来读给大家听。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铁山内可以挖铜。好，第二段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七到第二十一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下面是彭牧师为我们讲道，求神祝福。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又一起来到神的殿堂，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也来领受神的话语。今天特别欢迎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来的同学们哈，我看到有红霞姐妹，还有那个曾哲弟兄在我们中间哈，特别开心。我是昨天晚上午夜从滨州赶回来，那边有一个退休会，都是来自全美各地的大学老师，华人的大学老师，还有将来想去做老师的那些博士生们啊，在滨州有一个聚会，每年有一个这样的聚会，都是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呢，其实我每年都想去，但是最忙的时间，所以一直都没有去。这一次他们要我去分享，所以我就只能去了。我很感谢是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彼此配搭啊，彼此担待啊，一起侍奉。刚刚为了陈牧师昨晚上的聚会也非常好啊，感谢神啊。我们神与我们的同工，这次接机招待我们的学生啊，接待哈，真是看见我们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侍奉，看到我们在主里一个爱心啊，首先我们就做了一个好的见证，在新同学新生面前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感恩恩典的主，何等的感恩你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也把我们这个教会放在一个校园的边上，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在校园上宣教， 也在我们的周边的社区传扬福音。我们感谢你兴起这个教会，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从国内不同的地方来到北美，来到北卡。相信神，你就像带领以色列人一样，当年你要带领他们进入丰盛的迦南美地，今天你一样的也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丰盛的属灵的高地。我们把今天在一起领受你话语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恩待我们，你亲自向我们的心说话，显明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信息，叫做进入丰盛的高地。刚刚我们已经读了这经文了，大家刚刚读第一段经文的时候，那个旧约生命记里头这段经文，大家觉得是不是丰盛的高地呀？你看这里说神要带领他们进入以色列人进入美地，那地有什么呢？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里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多么丰盛的一块美地！但是你知道吗？神赐给他的儿女的，超过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些看得见、好像摸得着的这些物质的那些祝福，因为神赐给我们远超过这些，还有更属灵的天上来的赐福。因为我们知道，当年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谁是最先进去的？大家记得吗？来到迦南美地，神最先呼召的是亚伯兰，对不对？你要知道，亚伯兰他当时所在的他的家乡乌尔已经是一个很丰盛很富饶的地方了，对吧？乌尔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一带，对吧？伊拉克那个地方乌尔在两河流域，你看这两条是河，一条是底格里斯河，还有一条呢是幼发拉底河，那个地方是非常富饶的。乌尔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发达了，很富饶的。那神居然要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要去到哪里啊？他是先去到哈兰，然后呢来到迦南。迦南物质上说不定还没有乌尔丰富，但是呢神要赐给他的远超过我们所刚刚看见的丰富的一块那个迦南美地。那弟兄姐妹，今天神也一样的哈，我们刚刚有同学从国内来到这边求学，那我们中间很多我们弟兄姐妹哈，在过去这些年间神带领我们也许来到这边读书，后来呢留下来在这边工作，或者我们直接就移民过来，神赐给我们也是一个美地。但是你知道吗？神赐给我们的超过我们的所求和所想。那我们今天来看看神到底哈带领他儿女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丰盛的美地，那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什么丰盛的高地。那亚伯兰他当时他来到这个迦南的时候，你要记得在圣经里的记载，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必做一件事情。他进到迦南第一站，大家记不记得他到哪里？示剑啊，示剑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个迦南这个地那个地图哈，这是地中海，深色一点地中海，这个呢是一个湖叫做加利利海，对不对？加利利海，亚伯兰是从哈兰那边进入到这块狭长的地带，地中海东岸，在上面是加利利海，下面这条一条河直接流到死海，这条河叫什么河？大家记得吗？约旦河。所以在这个加利利海、约旦河到死海这中间，与地中海中间这块地就是什么？就是迦南美地。那我们今天就是知道今天是以色列，对不对？以色列的首都就是耶路撒冷，这我们是知道的。但当年亚伯兰最早来到的时候，他来的第一站是来到示剑，对不对？示剑那个地方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树、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说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亚伯兰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筑一座坛敬拜神，求问神。所以亚伯兰记载呢，他筑了四座坛，他所到每一个地方他都什么筑坛。事件以后他去到一个地方叫伯特利，东边是伯特利 OK 啊，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又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都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记载亚伯兰的故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来这个。所以在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的地方中间呢，他又筑了一座坛，第二座坛，对吧？然后后来他第三座坛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希伯伦，在希伯伦那个地方筑了第三座坛，待会我们具体要讲希伯伦。最后他把那个以撒他的唯一的儿子跟撒拉生的唯一的儿子献给耶和华，是在哪里献的？在摩利亚山，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那个最高那个山上，在那把以撒献给神。但是我们知道，当他伸手要把以撒作为燔祭献给神的时候呢，神说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只羊羔在旁边，所以就用羊羔献上了。但是神呢说，知道今天知道你的心意了，是不是？所以亚伯兰当时给那个地方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杰拉以勒，耶和华以勒供应的神。所以在耶路撒冷他筑了第 四座坛。所以亚伯拉罕呢是一个筑坛的人生，是不是？他的祭坛每到一个地他都会筑一座坛敬拜神。那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来到北美，我们在这里生活学习工作啊，我们也在这个地方，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教会，我们在这里呢敬拜神。我们要在这里地方领受的祝福超过我们原先想象的。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来到北美的时候刚开始都跟我一样的哈，我们来读书没想到我们在这边呢接触到福音啊，信主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从这里领受的祝福要超过我们原先所说的啊，我们只是到这边要读一个学位找一份工作而已啊，神赐给我们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那亚伯兰他最早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呢？他并不知道，他并不知道神到底给他什么。但是呢他只是听到神给他呼召说，十二章一开始就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你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也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知道吗？神当要赐福我们的时候呢，让借着我们去赐福别人的时候呢，先却赐福了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承载祝福的一个器皿，然后呢流出去祝福别人。那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像我们这次去接机啊，我们好多弟兄姐妹一起去啊服侍我们的新生啊，接待他们在家里啊住宿短期的。我们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呢？因为神已经先把一份爱放在我们心里了，对不对？我们去这样做，我们心里有一份爱，而这份爱呢是溢出来的爱。我常常喜欢用这个比喻，就是一个杯子如果你倒满了水还往里头倒的话呢，水一定会溢出来，是不是？那神的爱把我们的心装满了，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杯子，装满了以后神的爱还往我们心里倒的时候，我们的爱就要什么满出来了，我们就愿意用这份爱去留给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对不对？所以神先祝福我们，然后再去祝福别人。神要让亚伯兰成为一个祝福的器皿，神先祝福亚伯兰。那亚伯兰怎么祝福的哈？你看我特别在这个四个祭坛的地方，筑坛的地方，我特别今天给大家讲希伯伦这块地，因为希伯伦是在四个地方里头最高的一块地，是一个山地。希伯伦是个山地，大概海拔有九百多公尺， 是在所有的那个以色列城里是最高的那块地。那我们知道当年亚伯兰进入这块高地的时候，他怎么就最后他去了很多地方呢？去了示剑，也去了伯特利，对不对？也去了耶路撒冷，最后他为什么选择最后在西伯伦那个地方住了很久呢？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当时候后来他不是一个人来，他是他跟他侄子罗德一起离开乌尔，对吧？带着他侄子一起来的。后来是很赐福他，他的牛羊呢就很多了。当他的牛羊和他侄子家的牛羊在一起放牧的时候，那牧人们呢就开始相争了，因为太多的牛羊了，牧场不够了，对不对？这个时候那个亚伯兰那个对他的侄子说了这样一段话啊，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他就要他的侄子呢，我们太人那个很多，牲口很多，我们两个呢分开去啊，你选一个地方以后呢，我们就你向选了左呢我就去右，你去右呢我就去左，对不对？那他就让罗德选，那个时候整个的迦南美地都在他们眼前。我们知道罗德他有没有说舅舅你先选呢？他没有，他居然就呢真的就选了，而且他看中了是一块什么地啊？大家记得吗？他看中的是最肥草最美的约旦河全平原。你要我们知道从加利利海流出来的那个水，约旦河流到死海这一块地啊，约旦河西岸是富饶的，非最美的一块草地啊。罗德他选了最好的，结果我们知道呢，那个亚伯兰呢后来就去了哪里？既然他只是选了这个地方，他不但选了这个，他还看中下面有一个地方叫索多玛俄摩拉，很富饶的两个城市，对不对？结果那个罗德不但是他慢慢的挪移帐篷，最后呢他住进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很富饶的一个城市。在那个时候有人说我们在美国也有一颗索多玛啊，西海岸那边的那个湾区San Francisco 啊。因为其实很有意思，索多玛就那个字，索多玛这个字，这个城市这个字，就是现在男性这个同性恋那个字 Sodomite 就那个字来的啊。因为那个时候索多玛那个有很多同性恋的人，是不是全城都是？但是呢很富饶，很像我们湾区那边啊，都不能这样说，但是就是说告诉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有这样的。那亚伯兰呢后来他就选择去了一个山地了，既然那个平原那边罗德都去了，他就去了山地，希伯伦是个山地。但是你知道吗，神当时对亚伯兰是这样说的，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的第三座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他在这里住了很久，在希伯伦。他圣经里都记载啊，接下来有好多章记载亚伯兰在希伯伦啊这一段时间的故事。大概稍微提醒一下大家，你要知道当时他住在希伯伦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第一，他是解救了他侄子罗德。我们刚刚讲了，罗德他住到了索多玛以后呢，因为索多玛很富饶，当时候北方有五王， 要来抢这些财物，结果呢我们就知道就把整个城的人都抢了，也包括罗德和他的家人和他的财产都抢了。那我们知道后来那个罗德家的仆人就不来报信告诉亚伯兰说你的侄子全家都被抢了，对不对？掳了，掳到北方去了。我们知道后来亚伯兰马上就带上他的壮丁啊，318名就去追，结果呢居然夜间的时候袭击那个武王，抢了那个罗德他们家的，就什么打败了那个武王，把罗德全家救回来了。这是一件事情，对不对？你看罗德以为自己得了好的地方，他看重世上的东西，结果呢临到他的却是灾难。我们知道不光是这个灾难，后来我们待会看到更大的灾难在等着他。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得的高地是指的像罗德那样要到世上我们看得见的那财富吗？还是要更多的神给我们赐福？那在亚伯兰回来的路上，他救了罗德一家回来的路上，进城的时候他看见谁在那等他？麦基喜德大祭司在等着他，对不对？结果那个我们知道亚伯兰第一次在圣经的记载，他把他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了麦基喜德。那我们知道麦基喜德这个大祭司是预表新约的耶稣，对吧？在希伯来书里都讲得非常清楚啊，耶稣就是那位什么麦基喜德等次的大祭司，旧约里头的。所以其实亚伯兰在那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十分之一奉献，这是第一次记载的啊，在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先祖哈，我们属灵的先祖，信心的那个父亲，很早就给我们一个榜样，看重的是与神的赐福和在神面前的奉献。而且呢，他也回应神的立约。神跟我们刚刚读了那段那个神和他立约，是不是说你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呢，地上的那个赐给你的后裔和财那个后裔呢，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对不对？这地都要归你和你的子孙。而且当时呢，亚伯兰呢回应了神的立约，如果你记得话呢，他就找了那个祭物，把它劈成两半摆在地上。那后来呢，看见有火把从那个祭物中间走过，意思就是说这个祭物是他和神立的约，如果有一方违反这个约呢，就像祭物一样的被劈开。当然我们知道神主动的与他立约，这个火把经过那个祭物是表示什么？是圣灵神在那个与他定这个约。所以这个约其实是亚伯兰并没有主动的说，他只是把祭物打开了，但是神却走过了，提醒我们。而且不但是有这个约呢，我们更清楚后来神说要把这个整个迦南地从希伯伦开始把它赐给他，但是呢那个时候他没有孩子嘛，对不对？亚伯兰不是没有孩子吗？和撒勒没有孩子吗？他就觉得你要把这个你说的那么多的赐福给我，我现在都没有孩子，我给谁呢？他说我家有一个佣人，我是不是应该给他呢？当时一个大马士革的一个男佣人在他那个时候规矩是什么？家里的那个财产呢，可以如果你没有后裔呢，可以传给你的佣人，那个一个仆人在你们家的。他说神不是的，他说你和你的妻子撒勒呢要生一个儿子。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很大了，那不可能了，他说怎么还会生儿子呢？结果我们知道神的应许呢从来不落空，在亚伯伦100岁的时候，撒拉99岁的时候干嘛？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以撒。不光是生这个儿子，你知道吗？神的赐福是多大呢？我要给大家注意，如果你们有的话哈，请大家翻开创世纪17章，我觉得如果有的话，我就特别要你们看这段经文，我觉得这对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如果你翻到17章第5节，我读给大家听啊。神对亚伯兰这样说的：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们稍微打住一下，这个意思什么呀？亚伯兰他的原名的意思是受人敬仰的父亲，就人家很尊敬的一个父亲。但是后面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万国之父， 前面那个是 exalted father， 后面那个是 father of multitudes， 英文里都是这样说的啊，因为他说的很清楚，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后面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大家注意这个，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看见没有，这是极大的一个属灵的赐福，他不但要把那孩子后代赐给你呢，神耶和华神还亲自做他们呢，做他们的神。那同时我们知道在十七章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接下去看二十节，二十节神也祝福亚伯兰和他的使女夏甲生的那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 Ishmael， 对不对？他是这样祝福他的，他说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如果你刚从这个万那个这句话来看，你看神不单是赐福亚伯兰，也赐福给以实玛利，也是成为一个大国，十二个族长，对不对？但是对以实玛利的赐福没有说到他要做他和他后裔的神，说亚伯拉罕得到的赐福更多，就是在属灵上的赐福，神要做他后裔的神，但是神不会把这个赐福给以实玛利啊。今天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以色列人信的是耶和华神，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还知道一件事情，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呢接待了三位天使，记不记得他有一天在曼利的橡树上坐在那树下的时候，看见三位天使，就是三位那个客人经过他们家，结果呢亚伯兰就非常热心地接待了他们。那我们知道这三位天使是谁？耶和华神，对不对？向他显现的。所以在后来新约里头经常我们提醒啊，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节这有这样一句话，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是要按照上，我们今天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帮助一个人接待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一个心意在什么地方啊。今天我们接待说不定是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神赐给我们这亚伯兰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我们最后就知道索多玛最后被毁了，这三个天使经过那个亚伯兰家的时候，后来他们有一句话，他们那个神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亚伯拉罕呢？因为他们是要去灭索多玛的，所以他们就告诉了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当时那个就是神是亚伯拉罕的朋友嘛，他们当时很好的朋友嘛，朋友他说不能瞒着他，就告诉亚伯兰，亚伯兰一听他们就回索多玛，他知道他侄子在索多玛呢，对不对？他们救了侄子那个索多玛救了那罗德回来以后，他还是住在索多玛嘛，所以他就求情，他说如果那里有一人的话，有五十个异人，你毁不毁那个城？神说有五十个异人就不毁那个城，结果呢发现没有五十个啊，那四十五个你还毁不毁这个城？四五个也不毁，三十个毁不毁那个城？有三十个也不毁，二十个有二十个异人毁不毁？有二十个也不毁，十个毁不毁？有十个也不毁，那个城是罪恶满盈，连十个都没有，对不对？后来神是把那个罗德一家带出来，那个地方全城都毁了，只是把罗德一家带出来了，听了什么？亚伯兰的请求。但是即使是那样，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就是当罗德一家出来的时候，他妻子呢还舍不得那个地方，回头一望那个城市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岩柱。哎，丁姐，你不要以为这是圣经的记载，好像故事一样的。今天你去耶路撒冷那个旅游，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去过耶路撒冷旅游的？有几位哈？你可以有去一个地方叫做就是 Mount Sodom，就是索多玛山， 那地方就看得到一个一个的岩柱的。当时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好，就是天上就突然降下硫磺火，很大很急，一下就可以那个使一落到你身上，就一下固住了你这样的。所以你得赶紧走，这个时候别留下来回头看啊！是那个地方现在还有很多岩柱，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这个旅行点，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旅行点，很多人去那看的。最后那个在希伯伦那个地方，那个亚伯兰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太太 Sarah 过世了以后，他为 Sarah 找了一个地方安葬的地方，大家记得叫什么名字吗？麦比拉洞啊，这个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故事是这样的，当时他非常爱他的妻子，所以他就要找一个地方安葬他。但是呢，他们是流浪人生，他们从外地来的，他哪个地不是都不是他的，对不对？帐篷人生，到一个地方住个帐篷敬拜神，然后又到一个地方，但是这里住了很久。但是呢，感谢神，当他看中了那麦比拉洞那个地方以后呢，他就要买那块地。但是呢，那个人说不要买，我给你就好了。因为亚伯兰呢，大家很尊重他这个人，他我就给你就好了。但是亚伯兰有没有领受这个？没有，因为他要真真实实切切实实呢得到一块地，是用钱买下来的，400块金币。哦，那个时候可是不得了的钱呢，对不对？你想想那个时候。所以弟兄姐妹，希伯伦这块地，麦比拉洞那块地，是神的儿女在今天迦南地得的第一个 real estate， 第一块地，真正是钱买下来的。如果你看圣经很有意思，那段经文呢，它的记载的语言都好像法律用语。有多少人在面前做见证，在那个城门前，大家都知道这块地是他的，而且不管那个地旁边的树木什么都是他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去签一个 deed 一样的，清清楚楚告诉你买了这个房子，那多少地是你的，什么都一样的。所以很有意思，希伯伦那块地对那个以色列人的祖先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是他们首先第一块地。而且我们知道后来亚伯兰自己也葬在那里，不但是他自己，而且呢以撒和 Rebecca 也葬在那里，对不对？还有呢 Jacob 和利亚，就是最早的三位先祖都是成对的葬在那里。所以那个地是圣地，对以色列人来讲太重要了嘛，因为他们祖先就葬在那里嘛。那个地在英文里头麦比拉洞 Machpela， 那个字 Machpela 就是什么，一对一对，就 double 的意思，就那里其实那个洞有两个啊，其实就是说都是他们的祖先一对一对葬在那里。好，这个我们大概知道了，就当年神赐给亚伯兰就是这样一块，得到了这块希伯伦这个高地。那后来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经历那个饥荒，就全家在那个杰克全家去了哪里？去到了埃及，因为他们最小的倒数第二个孩子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了，把他们全部接到埃及去避难了，对吧？逃荒，结果没想到一待就待了400年，他们就离开了迦南美地了。但是400年以后，我们刚刚就读那段经文，就是他们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不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要去哪里？要回到他们离别了400年的那块迦南美地区。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属灵上的理解，出埃及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其实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一篇道，就是讲出埃及。我们说我们经常走不出埃及，在圣经属灵的意思里头，埃及象征是什么？属世的生活。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出不了埃及，因为我们都像以色列人当年在埃及烧砖的一样，天天烧砖，为了是法老，为了自己有好的生活。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很怀念在埃及的围着肉锅可以吃肉的生活，记不记得？即使他们后来那个在那个离开埃及，那个在旷野40年的时候，他们常常抱怨我们不如回到埃及去，因为那里什么可以围着肉锅吃肉，还有黄瓜韭菜。埃及是 象征告诉我们属灵意义上就是说世上的这种物质的生活，而神的儿女，神要带领他们离开这种东西，进入什么迦南美地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总是要想到这个一个神给我们一个意思，神来到我们带领我们来到北美，不是我们要读一个 PhD 而已，不是我们做一个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个幸福的家庭，而是呢我们做他的儿女，为他呢传扬福音，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对不对？这个属灵的束缚特别重要。那当时候他们竟要回到迦南的时候是蛮困难的，因为四百年没去了，到底你那边怎么样了现在呢？后来摩西就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看那个迦南美地。很有意思的呢，他们去看的那个地方呢，圣经里的记载呢，就是希伯伦。这十二个探子所去的地方就是希伯伦。那个记载在民数记十三章啊，我读给大家听就好了。这十二个人，这十二个探子去呢 ，OK， 他你们从南地上去啊，上山地去，我读给大家，我这看不太清楚。在民数记十三章十七节，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坐之地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结果他们就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很有意思哈，他们回来探的时候，探的那块地就是希伯伦。结果我们知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有两个人扛了一串苹果回来，啊，不是那个葡萄回来。你知道那个葡萄肯定很大很大。后来我就上网去找，我们可能弟兄姐妹也看过，就是讲的那个迦南地的那个葡萄一串多大，两个人抬着，对不对？两个人扛着，两个人中间一个杠子抬着，很大，很富饶。所以他们回来说，他们说呢，我们所窥探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那地领，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这是谁说的？其中两个人说的，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迦勒，就是我们这里约书亚和迦勒，他们从。但是其他十个人呢？他们害怕，他们那块地是好。OK， 你看啊，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他们带了果子给他给摩西看。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拿族人。你知道吗？亚拿族人什么人？巨人。今天在中东那一带那个考古啊，发现一些墓穴里头这个人的骨骼特别大，巨人就是后来我们大卫跟歌利亚征战的时候，你不要都以为这是故事 ，exact 就是 true， 当时就是这样的。大卫跟一个巨人征战，亚拿族人，他的亚拿族人那么高大，我们再看起来像吗？我们像蚱蜢一样，吓坏了，他们的心都吓坏了。但是呢，约书亚和迦勒说我们可以上去得那块地。后来我们知道，由于以色列人当时那样的信心软弱。他们吓得都要哭嚎，要求摩西，我们别去打了，打了我们就完蛋，我们就没命了。后来那一代人都没能进入美地，对不对？只有约书亚和迦勒带领新后来的一代，在旷野漂流生的第二代进入了迦南美地。约书亚带领进入迦南的时候有很多记载，进入了迦南我们就不要太多讲了。但是呢，特别讲迦勒，最后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美地以后，整个迦南美地十二个那个族派就分嘛，分地嘛，对不对？就是把那个希伯伦那块山地给了迦勒，啊，这段故事特别精彩，我要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啊。他们回到迦南已经五年了，但是还没有人去得那块那个山地，为什么？因为那里人有很多很厉害的那个强敌呢，那其他地方可能都分了，就那个，因为我为什么知道五年呢？因为这里特别是这样讲的 ，OK， 那个迦勒这样说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 从加底巴斯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照心意回报他，就是啊，我们可以进去得那块地啊。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就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以后呢，还有5年他们已经回到迦南了。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他当年40岁的时候去做探子，去窥探那地，现在已经45年又过去了，现在他85岁了，但是呢还想着那块山地。他是怎么说，求你，就是他对约书亚说，因为约书亚那个时候是接替摩西成了那个整个以色列民族一个元帅嘛，哈啊，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后来我们知道，迦勒就是得了希伯伦地为业，从此那个地方太平，没有战事。迦勒是一个勇士，很多人喜欢取名叫 Caleb 啊，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喜欢这样一位啊神的勇士。好，亚伯兰得到那块地，后来他们回来以后，迦勒啊得到那块地为他的得地为业。后来在以色列历史上有位很有名的君王，就是大卫，是在那块地开始做王的，知道吗？我们知道大卫不是以色列第一个王，以色列第一个王是谁？扫罗。但是扫罗他刚开始的时候很好，后来呢神废弃了他，因为他做了好些事情呢不合神的心意。一次他去征战呢，神特别交代要祭司撒母耳来那个献祭，对不对？结果扫罗啊，他等不及了，他看见那些人都心好像不安定了，我得赶紧献祭了啊，他就自己献了祭了，对不对？神没有给他这个权柄，神说要祭司撒母耳来献祭。后来他刚刚献完呢，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问他，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说，因为我见百姓离我散去啊，你也没有来，所以呢恐怕我没有祷告，非利士人来攻击我，我就勉强的献上燔祭。他知道勉强。后来撒母耳对扫罗，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征战当中神要他把那些那个征战的时候那些猎物啊要全部不要带回来。结果呢那个扫罗一看那么好的牛羊啊，他舍不得，他就带回来了啊。这个是耶和华神很不喜悦的，看重这种东西啊。那我们知道大卫后来做王是神高立他做王，对不对？我们刚刚当神已经不喜悦扫罗做王的时候，神就要那个撒母耳去高立一个新的王。那个时候大卫还很小的时候，还在一个放羊娃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呢那个撒母耳就来到耶西家，因为神向他启示这去耶西家，他就要耶西把他你的儿子带来给我看看啊。耶西说，那就我的儿子都在这儿呢，一个一个两个三个七个都在他面前走一圈。他一看好像不是神要我高立的，他说你还有吗？他说还有一个小儿子还在放羊呢，在外边呢，他你叫他回来啊。一看他说吧，他就知道这是神要高立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卫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已经被高立为王了，他自己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不对？他没有概念，但是他已经高立了。那我们知道后来大卫他那个去给他哥哥送饭，就是扫罗，对不对？扫罗带领那些以色列士兵在征战的时候，他的三个哥哥跟着去打仗了，大卫呢就去听他爸爸说，你给你哥哥送饭去了，他就送饭。去送饭的时候他发现什么？他发现一件事情，他发现那个士兵们一个个都很紧张很害怕，他就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都打仗怎么那么紧张那么害怕。他们就发现有一个人在叫阵，对不对？骂他。但是呢他听了以后，他就大卫你看这是一个真是有神那个心智的一个孩子哈。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 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所以他就叫什么，他我要去跟他征战。我们知道他那么小，大家都不放心，他的两个几个哥哥都骂他说，你都多管闲事，因为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但是他只要去呢，扫罗呢，那你去就穿我的军装吧，穿我的那盔甲吧，穿我的那个走不动，他都不要，他就一个人就拿了五颗石子，加上他甩旋机就去见歌利亚了。一颗石子上去就什么，就把歌利亚击倒，击正中他的前额。他身上剑也没有，啥也没有，他就跑过去从歌利亚身上把他的剑拿出来，把他脑袋割下来了。因为真是像那个大卫所说，他是一位倚靠神的人。OK， 他大卫是这样说的。OK， 对那个歌利亚这样说的：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靠着耶和华神，大卫击败了歌利亚。那后来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就特别喜欢大卫了，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哎呀，扫罗一听心里就不开心了，觉得明显这个是知道那个大卫呢将来是他的什么夺权的了哈，隐患，所以他就开始追杀大卫了。但是神很奇妙，我们知道大卫没地方躲，最后躲到什么非利士人当中去了。在非利士人当中的时候，你知道他学会了一件什么事情吗？因为当时以色列人的武器很落后的，真正只有扫罗和他的儿子 Jonathan 约拿丹两个人的兵器是真的很厉害的，其他兵器都是不是很好的兵器，因为以色列人不会炼铁，那个时候非利士人会炼铁。就在大卫躲避追杀在非利士人那段时间呢，他学会了炼铁术。所以后来大卫在那个扫罗被杀以后，大卫回来做王以后，他马上就什么把军队武装起来，因为他会炼铁术了，军队武器就很好了。但是大卫回来的时候，他回到哪里呢？大卫是个很求望神的人。 OK， 我这记载那个在撒母耳记上那个我读给大家听好吧。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因为这个时候扫罗已经被杀死了，被敌人杀死了，他说我回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你看哈，结果我们就知道大卫就什么回到了那个以色列迦南美地，去的那个城就是那个希伯伦。他在那个地方神启示他回到希伯伦，而且他在希伯伦的时候呢，他用公义安抚百姓，他没有什么好像大那个扫罗原先那个逼迫他，他现在呢就开始逼报私仇样的，而且他是反过来对那些有的人想来讨好他，居然把他原先那个扫罗手下的那个元帅杀了，他以为是这样报功了，结果呢他觉得这是很不公义的，他把那个什么交给别人处置了，他说这是不对的。所以他这样做的时候一下就得到很多的民心，知道大卫呢不是说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那个一个公义的人，所以他很快用公义安抚大家。结果呢神就派这些以色列各个支派就来到希伯伦，就封他为王了，在大家明明是看见他啊，所以他在高地呢做王7年半，后来才什么到了耶路撒冷，做了7年半又去了耶路撒冷，就耶路撒冷他最先是打下了大卫城一边的地方，后来才那个做了33年在那个地方，但他最早做王的时候就在希伯伦。我说到现在就是说希伯伦这是一块圣地，对以色列来讲在历史上每一个转角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近代来讲，希伯伦也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很有意思的故事。那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被赶出了那个中东，赶出了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在那个罗马统治的时候，因为他们起义，罗马人一怒之下呢把以色列人全部赶出去，不准在那个地方居住了，所以从此以色列人流浪全世界，是不是？但是 很奇妙的啊，在2000年以后啊，2000多年2000以后呢，居然复国了，是不是？但以色列复国这个可是很不容易的。以色列人是在1948年5月14号那一天复国的，5月14号下午4点在那个特拉维夫宣布复国，那天到5月12点在英国彻底放弃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之前还有8个小时呢，那个是非常仓促，他们太兴奋了，还没有到就宣布了。甚至我知道哈，他们宣布复国的时候，当时候在美国有一个犹太人的办事处，他们都不知道复国这个名字叫什么，他们叫犹大国。但是呢，这个时候在那个特拉维夫已经用广播那个宣布了，是又恢复的不是犹大国，叫什么？以色列国。所以杜鲁门总统一听见，他听见了，那是有不是啊？听的是那个以色列国，他在那把他们给他送那个告诉那个一个消息，他就把他们赶到犹大国的 cross out 的写上改成以色列国，然后就把这个电报发给了那个以色列。这个时候他们刚刚宣布才16分钟，美国是第一个那个承认以色列国的一个国家。但是你知道吗？以色列国成立宣布不到3个小时，10万阿拉伯大军就要来剿灭以色列国，把他扼杀在摇篮之中嘛！哈，这个是第一次，就是第一次那个阿以冲突五次战争的独立战争嘛，基本上就马上就完了。刚刚成立，根本没有军队，连国民是什么都不知道，可能有一些散兵游勇游击队养的，这怎么打呀？所以当时候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伊拉克五国，那个时候五国第一次五国，那么多的军队，他们说我们每个人吐一个口水就要把以色列人就淹完了的。嘿，但是很奇妙哈，在这样完全没有住的情况下，以色列觉得完了，结果他们就赶紧到世界各地呼吁那个以色列人回来卫国啊，我们国家刚刚建立，没有人，啥也没有。结果呢，就在战争期间呢，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啊！那些人就不断的来，所以以色列当时反抗的时候，军队里头那些人呢都是散兵游勇，说话都说叫因为各地回来的犹太人，语言都不通的。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很奇妙的，当时又那个甚至从美国偷了3架飞机回去，但是就是以色列空军那次掌握了制空权，把他们那个阿拉伯五国的联军就打败了，奇迹。这简直是奇迹，不然肯定是完了。但是第一次，第二次是西乃战争。西乃战争大家知道是为了争夺苏伊士运河，就是埃及纳萨尔总统他政变做了总统，而且呢他要把那个埃及那个运河苏伊士运河，就是埃及和那个西乃半岛中间有条运河，收归国有。但这样说个国有，马上影响了英国和法国的利益，因为他们本来是这个运河的那个主人 ，OK， 收好多钱的。但是呢，纳萨尔呢，为了得到运河就收归国有，就那英国和法国就不干了，影响他经济利益啊，打吧。而且那个时候呢，纳萨尔也封锁那个，这下面有个迪朗海峡，就是任何的船只什么东西，就把以色列的给养啊。也全部断了，所以以色列也继续打。当然了，三国打，那个虽然是埃及很厉害，那个时候苏联支持埃及，但是呢还是打赢了啊。第二次西乃战争，第三次是最有名的六日战争，可能很多人听过六日战争。埃及人不甘心啊，这么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两次打，居然他还都打赢了，所以第三次啊，那个13国联盟，第三次大家记得吧，13国。这回真正要把以色列消灭了，真正要消灭，以色列非常非常危急，又到了那个生死存亡街头，那个关头。那我们知道，结果以色列呢，这次是主动出击，在一个6月5号，这六日战争，6月5号，就是1967年6月5号早晨，在就是主动出击，先是那个出动飞机，把那个埃及的全部的那个军用机都轰炸了，然后呢又上去把叙利亚的那个机场也炸了，然后约旦的飞机炸了，就大概4个小时之内基本上掌握了制空权。六日战争以后，就是 在他们岌岌可危，马上就被就是大兵全部压境了。但是呢，六日以后呢，以色列把他们全部打回去了，不但打回去呢，国土全部打回来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那我现在稍微说一下，先把这几个战争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就是第四次是那个最难过是那个埃及嘛，因为埃及总是盟主，那个纳萨尔总统那个时候，他第三次六日战争以后，他非常难过，所以他两年之内他就那健康就急剧下降，两年后来他就死了，才52岁。如果你知道那个以色列，那纳萨尔是又高又壮的一表人才的一个领袖的啊。但纳萨尔死了以后，是那个萨达特啊，埃及的萨达特总统接任，他发动了第四次战争。这次战争在什么时间发动的呢？因为第三次战争是以色列突袭他们，不然突袭他就完了。以色列突袭了所有的周边的国家，但是第四次是埃及他们来突袭了。在哪一天突袭？在以色列赎罪日那一天突袭的，因为那一天是以色列一个圣日嘛，大家都在守圣日，赎罪日10月6号啊。那一次第四次是非常危险的啊，这个在打了个措手不及情况下呢，几乎是没有了。但是很有意思，第四次的转机在哪里呢？在埃及的3支大军从西奈半岛往那个以色列进攻的时候呢，他们军队之间呢间隙太大了，军队之间几十里公里的间隙，所以以色列什么沙龙带了一支部队穿插过去，直杀开罗，就把他们后路断了，一下他们就一下就把整个局势就扭转了，你再打就把开罗打下来了。所以第四战就是这样打赢的，根本是军力上不可能抵过他，但是呢却是一支小部队就直插开罗，才打赢了第四次战争。那第五次最后是黎巴嫩战争，在第四次战争是一个转机，因为打了四次战争以后，阿拉伯人开始意识到好像武力消灭以色列已经不可能了，打了那么多次，每一次都是惨败，每一次都是阿拉伯人想去打，每次都是败下阵来。所以他们开始第四次开始呢，埃及改变了政策了，就是讲和，所以第四次开始议和了。慢慢的周边国家现在我们都看见以色列问题只能是议和和平谈判，但是有一个组织是不愿意谈判的，就是巴勒斯坦联合组织，就是那个阿拉法特。所以第五次战争最后把阿拉法特打下去了，所以现在我们真是看到中没有平衡啊，没有和平，总是有好多那个战争，但是呢以后就没有战争了。那个地方每你看大概你注意一下，每10年都打一次仗，到了后来那个1990年是海湾战争第一次，2000年是什么第二次海湾战争，到了2010年以后现在是叙利亚战争，但这些战争呢都是美国人在打了啊，那个以色列人不打了啊，他就在那个地方所谓的鹬蚌相争啊，他就在那里得利了，就是那个地方总是有很多的那个战争，但是呢真是要和平才能解决问题，总是打不了。但是我要说一点，为什么讲六日战争特别讲起来，因为六日战争的时候以色列把国土全部拿回来了，但是最后他为了讲和呢又把国土还回去了，还回去了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还，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希伯伦啊，这是最早以色列的那个这个版图 OK， 深色的是以色列联合国分给以色列的地图，但六日战争以后你看吧，深色的和这个整个的这个西奈半岛都被以色列打下来了，但是后来为了讲和呢，以色列又把这一块哈，就是在这开始就还给埃及了，但是这个你看现在的以色列的版图是这样的，在这里有希伯伦原先是那个阿拉伯人一直占着的，六日战争以后希伯伦打下来了，很多地都还给那个对方了，但是呢只有希伯伦没有还给他，为什么？因为希伯伦那里有麦比拉洞这个圣地，因为有他们祖先的坟地在那。在这之前，六日战争以前，以色列人有700年不允许进入这个地方。这个是那个，在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个那个 王叫做希腊希律王，希律王那个建的一两个东西，他一个就是圣殿，另外一个就是麦比拉洞，这个一个建筑下面就是他的祖先的洞地，所以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一时就很看重这块地。所以在六日战争以后，以色列从此呢，现在我们土耳其都可以去看那个麦比拉洞了，你可以去看亚伯拉罕那个和 Sarah 他的棺冢，也可以去看以撒加百列和雅各和利亚那棺冢在那个地方。对以色列人，他们很看重这个属灵上头这种神赐给他们的一种 heritage 一个遗产产业。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一样的，从这个高地我们想到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也是要更多，就是要属灵上头神要赐给我们的产业。那今天在新约时代，神要我们进入丰盛的高地是怎么呢？我们要真正知道我们真是他的儿女，你就知道神要应许我们是多么的宝贝。那这里这个使徒保罗他在对以弗所的那个弟兄姐妹说，你们要真知道他，真知道我们的信的神，你们才知道我们现在所得的这个恩典，神要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对吧？他这里说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弟兄姐妹，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召了，神在这里面召我们做他的儿女，这个恩召是何等的指望，就好像这罗马书说的，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了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讲的就是我们。有的地方把教会翻作什么召会，有没有知道有这个翻法哈？召会，小型教会他们叫教会叫召会，因为他们是蒙召的人。我的名字叫朝阳，为什么朝啊？是蒙召的小羊，同时我也在校园上呼召神的羊，但是第一个意思是蒙召的小羊。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召的，到明明知道我们这蒙清清楚的知道神今天召了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个多么好的一个心，一个心意在我们身上啊！不但是我们知道蒙召有何等指望，我们还知道他要赐给我们的基业是丰盛的荣耀，是何等丰盛的荣耀。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基业，当初他不可想象，但今天都实现了。今天有多少人是通过亚伯拉罕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我们是外邦人，对不对？现在全世界有20多亿的人是信耶稣的，通过该最早的神的计划就通过亚伯拉罕开始的。所以这里那个在彼得前书那个教导我们啊，这里看没有？彼得前书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传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怎样想，我们得到基业是怎样的一个在天上的基业，有的时候很难讲清楚，但是我很喜欢那个故事，就是西藏那个故事，我讲了肯定很多弟兄姐妹听过我讲这个西藏的故事。你们有多，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去过西藏？哎，居然有一凡去过西藏。他们说去西藏那个地方哈，远远的去那个布达拉宫，闻着就一个奇怪的味儿，因为那很多年那个水啊不知道怎么，而且那西藏人是不是身上的膻味很重，他们说那个西藏人可能那个一年洗3次澡哈，出生洗一次，结婚洗一次，最后死了洗一次，就是膻味很重。他们说一个屋子里头，我们这里有一个西藏人你都待不住的哈。但是你去西藏的话你不觉得，你还挺开心的，他们给你一个青稞茶，那个杯子可能从来没洗过，你拿起来喝，你要尝一尝，为什么？你很享受啊。你去看你，我就说你为什么享受啊？你跟他们在一起拍个照你不觉得膻，为什么？因为你在那就是10天8天一个星期，完了以后你就跳上飞机就回了美国，一个舒适的家在等着你呢。弟兄姐妹，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在世上就好像我们去了一趟西藏，你在西藏那么潇洒，你在地上也要活得像西藏那样潇洒，因为你知道神所给你预备的超过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所求所想。当你这样的话，你就知道神给你的天上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啊！ 最后一个那个是给我显现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三个是有意思的哈。当我们想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一句话，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这个已经发生了，神已经召了我们，它是过去。那他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是将来要赐给我们的，它是指的将来。但今天我们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是我们现在。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你知道神要进入一块这样的高地的时候，你有这个指望的时候，你能活出一个潇洒的人生。不管你是碰见什么样的难处，以色列人历史上碰见好多的难处，他们迦南地进了出了出了进了哈，很不容易，但是呢这个风这个应许从来没有落空。今天神在你身的应许也一样的不落空。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心目中神要赐给你一块什么样的高地，我但愿不是只是说世上的物质和享受，是要赐给你的超过这个。那我知道我们教会呢还真是有一块地，我知道那个陈牧师他爸爸啊给我们预备了一块地。哎，是不是神要把我们进入带进入这块高地？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意象。我们做事，我们都要想神在我们中间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很清楚神要怎么带领我们，我相信我们能够进入那块高地啊。那个一个什么高地？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生今世的，连来这来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弟兄姐妹，神要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高地啊，这个恩典啊，赐福啊，超过我们的所求和所想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从中国带到北美，带到北卡，我们来到这边留学，来到这边工作，来到这边移民，来到这边，你都为我们应许了一块属灵丰盛的高地。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看见神你心你的美好的心意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建造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属灵的品格越来越蒙你的喜悦。当我们属灵的品格越来越蒙喜悦的时候，相信神你要赐给我们的赐福，属灵的赐福就超过我们能看见的。我们当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活出基督的荣美的时候，你就要把更多的人带到我们中间，因为是你在我们中间吸引万人来归向你。当我们愿意这样来侍奉神，彼此来相爱，一起成长的时候，你就把更大的赐福降来赐给我们啊，倾倒在我们中间。我们求主你照着你的应许啊，照着你赐给我们的高地来带领我们这个教会，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每一天有从属天而来的盼望，有从神来的，有死里复活那样战胜难处、战胜困难、战胜各种各样挑战诱惑那样的一个能力，所以生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因着十架爱， 请坐。